二楼的房门开着，明晃晃的天光从正对着房门的大窗照进来。夏天的正午，弄堂邻居通常会放下细竹帘遮蔽热气，这里的帘子却收在顶端。程勉赤着上身坐在小板凳上，侧对着门，膝上搁着木头画板，正在那儿稀稀疏疏不知画着什么。他右手边靠窗的八仙桌上堆着漫画杂志和废弃的画稿，窗外是楼下饭店的屋顶，屋顶上有一堆盆盆罐罐，是程家姨婆种的花草。张方敏叫不出那些植物的名字，尤为显眼的是一丛丛茎叶挺拔的黄花，在烈日下不怕晒地昂着头。张方敏径直走到挨着桌子的大床边，往凉席上一坐。这是程勉姨婆的床。屋子局促，三只叠放的樟木箱占据了八仙桌另一头的空隙。箱子旁边是五斗橱，这边的床尾有座黑漆雕花的巨大梳妆台。程勉的小床在进门的右手边。张方敏知道他夏天不睡那儿，而是拉张竹床睡在外面屋顶上图凉快。张方敏说，
哎，有画完的故事了啦，给我看看呀。
程勉吃了一惊，他太专注，这才发现旁边多了个人。他抬头看向高踞大床的张方敏，他荡下来的小腿离他很近。他有点窘，起身拿了件白背心套上，打开落地电扇。
还没有，我再画一个新故事。
张方敏隔着电扇呼呼的响声说。
干嘛？上次那个呢？
上次的故事是关于树精的。树变成了女孩子，或是女孩子变成了树。程勉不太有编故事的才能，也很少具有完成一件事的耐心。果然听他说，
没画完，我觉得那个不够好。
程勉最近转成正式工了，毕业前实习了将近一年，收入少得可怜。转正意味着他可以拿出一部分工资给姨婆。用弄堂邻居的话说，姨婆算是出头了。程勉在浦东的一家商场站柜台，坐一天，休一天。他家吃饭这么晚，也是因为程勉下班回到家已经半夜，第二天会睡到中午。四五年前，左邻右舍的大人，乃至张方敏他们这些玩伴，都以为爱画画的内向男孩程勉，将来肯定读艺专。他确实考了美术中专，但没考上。只好复读一年，最终念了商职校。程勉在第一次中考失败后告诉张方敏，他考试前问姨婆自己能不能考上。程勉的姨婆据说有很多神神叨叨的地方，张爸爸告诫过女儿，和程勉玩可以，少和九号老太搭界。因为大人的威吓，小时候每次看到童话里的巫婆，张方敏都会想起程家姨婆。但姨婆没有巫婆的阴森氛围，不管怎么看，她不过是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。张方敏当时感到诧异，程勉怎么说也是个现代人，竟然真的相信姨婆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他问得有些漫不经心，
那你姨婆怎么说呢？
程勉说，
姨婆写了一个字，可我不认识那个字。
张方敏后来也看过那个毛笔写的大字，左边是个立，右边是个长。不得不说，姨婆的字写得很好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不过，这到底算什么呢？程勉从去年九月开始实习，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对姨婆写在纸上的预言给出了解释。程勉认真地说，
意思是我要站很久。
少女张方敏似信非信，心头莫名的闪过一丝清寒。大概不习惯被人盯着画画，程勉拿了本漫画翻看。张方敏想起那个所谓的预言，问程勉：
哎，你姨婆给人算命都是写字的？
程勉停下翻书的手，盯着他看。他曾经比张方敏高，他高二上半学期一阵猛涨，他的身高优势成了过去时。一头天生的卷毛加上微黑的肤色，他走在街上总被看成新疆人。两人对望片刻，张方敏发现程勉的轮廓其实蛮清秀的，就是脸太黑，头发太卷。他忍不住第101次的想，难道真像大人们说的，程勉是上海某个女知青插队时的私生子，被非亲非故的老太收留下来？程勉一紧张说话就慢，他小时候矫正过口吃，留下少许后遗症。他用迟缓的语速说，
你找他有事？
哦，没什么呀，我就是随便问问的。
程勉像是恢复了平静。
要是你想问高考，我劝你别问了。
啊，为什么？
别给自己找心理负担，好好考。
他露出鼓励的微笑。张方敏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他是弄堂里唯一知道程勉秘密的人。他没考上艺专，不是因为姨婆的预言。程勉画一笔好素描，但他有严重的色盲，他的跟头栽在色彩考试上。画漫画也许还蛮适合程勉的。张方敏怔怔地想着，忘了饥饿和对父母的担忧。